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美羊羊。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选读的是儿童故事集啊，但是我觉得这一套书呢，连成人来读呢都非常的津津有味，并且也深具含义啊！这就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总共七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今天会看到第三章《世界之间的森林》。在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还有读来自于美羊羊的家书之前，要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生命和林良堂的从亘古到永远。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
你永远唱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美洋洋的家书，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妹，主内平安，抱歉很久没有给你写家书了，谢谢你为我们精心挑选的好书，特别是武登教练一对一中的一篇短文《不说脏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想要谈一点自己的感受，话语代表一个人的心声，尽管有的人外表打扮得非常时尚光鲜亮丽，可是出口成脏，说出来的话不堪入耳。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属神的儿女，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良友电台今年的广播主题是多结果子，我勉励自己要勒住舌头，不说谎话粗话，多说造就鼓励人欣赏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结出圣灵的果子。2025年第一季已经过了，时间一去不复返，因此要爱惜光阴，常常竭力多做主工。谢谢美洋洋来信回应了之前所读的这一本武登教练一对一，也提醒我们要多结果子，并且呢是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哦，确实话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可以说出伤害人的话，也可以说出造就人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被话语鼓励，也被话语所刺伤过。因此，就像美洋洋所说的，求主帮助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再次谢谢亲爱的美洋洋，多年来常常给刘文写家书，并且也对节目中的这一些书做一些回应，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激励。也愿主赐福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家庭，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欢迎你有空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作者就是这一位非常著名的 C.S. 路易斯哦。那我们最熟悉的是这一本书的第二集《狮王、女巫与衣橱》，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这一系列完整的七本书哦。刘文为你读的是第一集《魔术家的外甥》，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两章哦。看到这两位主角就是迪戈里以及贝雷，这小男孩和小女孩呢，因着迪戈里的舅舅这一位有点邪恶的魔术师而消失在一个森林当中，他们接下来会经历什么样的冒险和奇特的事情呢？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世界之间的森林》，一起来读这一本《魔术家的外甥》。转瞬之间，安德烈舅舅和他的书房都从迪戈里的眼前消失了。紧接着，一切东西都变得模糊起来。迪戈里又觉得有一道柔和的绿光从上方直射下来，脚底下却一团漆黑。他仿佛身悬半空中，既不像站或坐，也不像躺在什么东西上头，四边空荡荡的。他自言自语说：我想我是在水里，要不然就是在水底下。这么一想，他禁不住吓了一大跳，不过在受惊的同时，他觉得正往上冲。不一会儿，他的头突然冒了出来，接触到空气，他发觉置身在一个池塘里，池边长满了绿茸茸的青草，于是他涉水向岸边走去。 就在举步之际，他留意到他既不湿也不喘，湿淋淋和气嘘嘘原是任何人从水底待过一阵子上来之后所预期的，可是他的衣服全是干的。他走到岸边站定，四处看看，原来这是森林里的一个小池塘，池子很小，直径最多不超过十尺，树木紧贴着生长，绿荫葱葱，无法望到天空，透过树叶照下来的光都是绿的，由这种又明亮又暖和的光线可以推断头顶上的太阳必定很猛烈。也许你也会想得到，这是一座最极静的森林，没有飞鸟、昆虫、野兽，也没有风，极静的程度几乎可以使你听到树枝生长和树根吸水的声音。迪格里刚从里面出来的那个池塘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森林里像这样的池子还多得很，格吉玛就是一个。极目而望，满林子差不多都是池塘，这森林非常富饶，而且充满生机。后来迪格里对人谈起的时候总是说，那地方非常富庶，富庶的像葡萄干饼。葡萄干饼英国俗语是十万金镑或大富的意思。最奇怪的是，差不多在迪格里张目四望的那一刹那，他已经把怎样来到这森林里的经过忘了一大半。总而言之，他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贝雷，也没有想到安德烈舅舅，甚至没有想到他的母亲。他一点也不觉得惊恐、兴奋或奇怪。如果有人问他，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也许会这样回答，我一直就在这里嘛。他这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好像他一个人一直就住在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也从来没有人搅扰过一般。很久很久以后，他还这么说，那里根本就不像是发生事故的地方。如果硬要说有什么事故发生，那就只是树枝不停地生长而已。迪格里把森林里的情形详细观察了一番之后，他发现不远处一棵树旁边躺着一个女孩，眼睛半睁半闭，像睡着了，又像是醒着。所以他看了她好一会儿都没有说半句话。到后来，女孩总算把眼睛睁开了，瞪着他看了好久，也一样不作声。四目相对好一阵子，女孩先开口了，语调像说梦话一样，不过夹带着满足的意味。她说，我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迪格里说，我也有这种感觉，你来这里很久了吗？小姑娘回答说，哦，一直就在这里，多久我也不知道，不过至少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了。迪格里说，我也是一样。女孩说，不，你才不是呢，我看见你刚刚才由那个池塘里上来的。迪格里以困惑的语调说，是啊，我也以为是这样的，不过我已经忘记了。他们两个又默默相对了好久好久，没有说话。小姑娘又开口了，嘿，我总在疑惑，我们两人以前是不是真的见过面？我有一个印象，好像在我的脑海里印着这么一张图画，画里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就像我们，住在跟这里很不同的地方，正在做什么事，说不定只是一个梦罢了。迪格里马上也跟着说，我想想，我也有一个梦和你的相同，也是一个男孩和女孩住在隔壁，好像还在船子上爬来爬去的做什么事。我还记得那女孩的脸很脏。小女孩说，你大概弄错了，我的梦里满脸肮脏的是那男孩。迪格里说，那男孩子的面孔我记不清楚了。接着又好奇地叫起来说，嗨，那是什么东西啊？小姑娘说，哦，是一只豚鼠。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确实有一只肥大的豚鼠在草丛里东嗅西嗅的，它腰部围着一根带子，带子上又用带子拴着一只漂亮的黄戒指。迪格里大声喊了起来说，你看你看，那是一只戒指，嗨，你的手指上也戴了一只，跟我的一样。小女孩现在才站起来，起先她老是没精打采的，到这时候真的有了那么一点兴致。 他们两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个人都从对方的脸上去回想往事。过了一会儿，他叫喊起来说，开泰烈先生。男孩也同时喊了出来，安德烈舅舅。这样开头之后，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了，于是又去追忆所发生过的事情。经过几分钟困难的交谈后，他们都明白过来了。迪格里告诉他，安德烈舅舅是如何如何卑鄙可恶。贝雷问，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带着这只豚鼠一道回家去？迪格里说，不要忙。贝雷说，我以为还是快点的好，这地方太近了，迷迷糊糊的，真使人昏昏欲睡。假如我们一觉得困倦，就只好躺下来大睡了，不知道哪天才会醒转过来呢。迪格里说，这地方太奇妙了。贝雷说，是的，这地方虽然奇妙，可是我们也不得不回去啊。说着他站了起来，带着好奇向豚鼠走过去，不过只走了一两步就停下来改变主意了。他说，我想还是让这只豚鼠留在这里比较好些，这里才是真正的乐土，如果把它带回去，还不知道你舅舅要怎么对待它呢。迪格里回答说，我敢打赌他一定会伤害他的，从他对待我们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哦，我们怎么回去呢？贝雷说，我想只要走进那池子里就可以回去了。于是他们一起向池边走去，站在那里看着那平滑如镜的池水，长满了叶子的树枝映在水里，一片碧绿，使池子看起来像很深很深的样子。贝雷说，我们都没有带游泳衣。迪格里说，傻瓜，我们才不需要游泳衣呢，穿着衣服跳进去就行了。你难道不记得我们从池子里上来的时候，衣服不是一点都没有弄湿吗？贝雷问，你会游泳吗？迪格里说，会一点点，你呢？贝雷说，也不怎么好。迪格里征求他的意见说，我想我们不用游泳，就这样下去好吗？对于跳池塘的想法，他们两个人都不怎么喜欢，可是谁也不想讲出来。只见他们手牵着手喊着一二三跳，便跳进池塘。当然他们都早把眼睛闭起来了，耳里只听到一阵稀里哗啦的水声。等把眼睛睁开来看看，发觉他们俩仍手牵手地站在池塘中间，水并不深，只齐脚踝，看来还不到两寸。他们只好又踏着水走回岸上。贝雷惊恐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地方不对？不过说惊恐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惊恐，因为在这森林里就很难感觉到真正的惊恐是什么样的，这地方太平静了。迪格里若有所悟地说，哦，我明白了，我们还带着黄戒指呢，当然不发生作用了。黄戒指原来是离开我们的世界用的，你知道吗？绿戒指才能带我们回去，我们必须换戒指。你有口袋吗？好，有就行了。把你的黄戒指脱下来放在左边袋子里，我有两只绿戒指，分一只给你。他们带了绿戒指又回到池边，不过还没有跳，迪格里就哦哦地叫了起来。贝雷问，怎么啦？迪格里说，刚才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不知道其他的池塘又是怎么一回事。贝雷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迪格里说，你想，我们既然从这个池子里跳进去就会回到我们的世界去，那么跳进另外一个池塘里难道就不会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吗？也许每一个池子底下都有一个世界呢。贝雷说，不过我以为我们现在就已经在你舅舅说的另外一个世界或另外一个地方了，你不是说过？迪格里打断他的话说，哦，讨厌的安德烈舅舅，我不信他就知道这里的任何一件事，他从来不敢亲自到这里来，他只是谈到一个别的世界，说不定还有几十个呢。贝雷说，你的意思是说这森林可能只是其中一个？迪格里说，不是，我根本就没有把这森林当作一个世界，我以为这里只不过是像中途站那样的地方。贝雷显得困惑不解。迪格里又接着说，你还不明白吗？好，让我来告诉你。你试着想想， 我们家里屋顶下面的那一条暗道吧。那并不是谁家的屋子，可是你可以沿着那暗道走进那排房子的任何一家。这森林的情形难道就不可能和那暗道一样吗？这地方不是哪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可是你只要到了这里，你就可以转到任何别的世界去。当然，这种假设还可以用来解释这里的每一种情形。他说，这地方为什么会这么寂静，这样令人昏昏欲睡，我们也不难理解了。这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故，也就像我们那里一样，人人谈天、吃饭、做事都是在屋子里，在那中途站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过。我说的中途站是指墙后边、天花板上面、屋顶下面的那部分地方，也就是那暗道。可是你一走出暗道，你就发觉不是在你自己家里，就是在别人的屋子里了。所以我想，我们离开这世界之间的森林，就可以到那不知名的地方去了。我们不必急着跳回回家的那个池塘。贝雷像说梦话似的说道，世界之间的森林听起来很有意思呢。迪格里说，来呀，我们先试试哪一个池塘。贝雷说，哦，别忙，我们还没有确定是不是从来的时候那个池塘就可以回去呢，所以我不想先试其他的池子。你想，我们甚至还没有弄明白戴上绿戒指会不会发生作用呢。迪格里说，好，依你这么说，还没有等我们发现什么有趣的事，就被安德烈舅舅抓回去缴出戒指，我才不干呢。贝雷说，我们只要回去一段路程，试试看戒指灵不灵，不就行了吗？如果真的灵验，那我们就在快要到达你舅舅的书房之前，再换黄戒指回到这里来。迪格里说，我们只走一段路程行吗？贝雷说，嗯，上来的时候只不过一会儿，回去的时候想来也一样，不会费很长时间的。贝雷这个主意，迪格里本来不同意，不过到了最后也只好同意了。因为贝雷在为证明是否回得去之先，拒绝到任何地方探险。他们争执了许久才同意下面的计划，先戴上绿戒指。迪格里说，绿色代表安全，这样就会记得哪一个作用是什么。再手牵手往池子里跳，只要他们一发现可以回到安德烈舅舅的书房，或者是只要可以回到我们的世界都行。贝雷就负责发换戒指的口令，然后脱下绿的，再把黄的戴上。迪格里很想负责发口令，但是贝雷不同意。决定了以后，他们戴上绿戒指，手牵着手叫道，一二三跳，这一次行了。由于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太突然，我简直无法告诉你们他们的感觉是怎样的。首先，他们看到许多亮晶晶的小东西在黑暗的空中闪动。迪格里说那是星星，他甚至发誓说他看见了木星，而且靠得很近，可以看清楚木星的卫星。不过只是一眨眼的时间，他们就看见许许多多的屋顶、烟囱，还看见圣保罗大教堂，知道快要到伦敦了。他们还能看透墙壁，不一会儿就看到安德烈舅舅。开始只是一团模模糊糊的阴影，慢慢的就越来越清楚了。这时贝雷喊道，换戒指，两个人就把戒指换了过来。接着我们的世界又像梦一般消失了，上方的绿光越来越亮，不一会儿头又从水里伸了出来。他们回到岸上，看见森林一点也没有改变，绿色的光线照旧明亮。这些事情的经过大概还不花一分钟。迪格里说，好了，这下已经证明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去探险吧，随便哪一个池子都可以。来吧，我们先试试这一个。贝雷说，慢点，你不把这个池塘做上记号吗？他们彼此看了一下，脸都吓白了。他们都明白过来，迪格里刚才想冒冒失失做的事情真是可怕。这森林里有那么多池塘，而所有的池塘又都一样，池边的树木也一样。如果事先不留个记号，离开这回家的池子，要再找回这里来，就只有1%的希望了。迪格里抖着手打开小刀，把池边草地上的青草连土刮去了一层。泥土闻起来气味很好，是棕色的，所以在绿色的草坪上很容易辨别出来。 接着他们站在那不知名的池塘旁边，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脸色略带恐惧，手指上都戴了黄色戒指，于是手牵着手喊道：一二三跳。哗啦，只听到一阵水声，又不行了。这个池塘也是一样，看起来倒像是一小块稻田。他们并没有到什么新世界去，只不过是把脚弄湿了。这是第二次出毛病了，迪格里大叫起来：讨厌，真泄气，这次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黄戒指也戴了，他说过黄戒指是离开用的。这就要怪安德烈舅舅了，他对世界之间的森林根本就一无所知，对那些戒指的想法也大错特错。黄戒指不是离开用的，绿戒指也不是回来用的，至少并不像他想的一样。不错，做那两种材料都是从这森林里带回去的。做黄戒指的物质有一种找回森林里来的力量，因为那物质原是属于这里的，所以就总想回到原来的老地方，那就是森林中途站。但是绿戒指的特性又恰巧相反，可以把你带离森林到别的世界去。你看安德烈舅舅做的事连他自己也没有真正了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很多魔术家都是一样。当然迪格里也一样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两个人商量了一阵子之后，决定换成绿戒指在这个池塘里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贝雷说：只要你敢试，我也敢。最后两个人都换上绿戒指，戴上，又走回池边，手牵着手。迪格里发出口令：一二三跳。他们也就随着口令跳进池子里去了。我们今天从《魔术家的外甥》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三章《世界之间的森林》，迪格里和贝雷决定戴上绿戒指跳进了一个池塘里，他们会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我们要继续看到第四章《金钟和钟锤》。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